人不能总是想着自己有没有好的身材，有没有好的容貌，有没有很多钱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你没有的，难道就只有这些吗？Hello， 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是甜萌仙侠段子秀欢乐江湖，我是你们萌到萌到的小薯条。别人的风险对冲，一部分钱拿来投资，一部分钱存定期，不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我的风险对冲，防止投入基金最后亏掉，趁早把钱花光。欢喜管我这个叫自杀式理财小能手。最近各种软件不是都出现地址功能了吗？欢喜跟我说，他有一个跨国网恋对象，认识有大半年了。当时网友说他在美国，然后最近软件突然出现了地址，欢喜发现对方在河北。这不是挺好的吗？最起码不用出国见面了。我哥前段时间相亲，认识一个女孩，是那种一见钟情的类型。我哥开始疯狂追求对方，但是最近我哥突然不那么积极了。女孩问，咱俩认识一个月了，一开始你各种找我，怎么突然就停止了？我哥说，你防御太高了，我追不动了。我约了你三次，不是刮风就是下雨，诸葛亮都没你那么难请。你可以是一条难勾的鱼，但是不能是一头倔强的驴。欢喜今天突然问我，你要诚实的告诉我，我一笑眼睛是不是都没了？我正在犹豫的时候，他和我说，哎，不难为你了，我自己都知道，因为我每次笑的时候都是眼前一黑。你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？前几天去找胎儿真人算算财运，我问胎儿真人说，胎儿真人呀，我想买彩票，能中500万吗？胎儿真人捋捋胡须，贫道乃是太乙真人。你能中500万？我接着问，那我买了这么多年，怎么一次都没中啊？胎儿真人笑着说，咱俩玩个游戏，石头剪刀布会吧？我点头。胎儿真人说，一局2块，你赢了我给你500万，你输了给我2块就行。我高兴坏了，我说还有这种好事儿，咱们开始吧。胎儿真人笑着说，你先出。我好像懂了。刚刚前台妹子突然找到我说，条啊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我想和我男朋友分手了，但是后天他生日要吃小龙虾，我还想吃小龙虾，怎么办呀？我想一想说，那你就等吃小龙虾的时候再分，这样他就没有心情吃了，你还能多吃点。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早上刚进公司，小仙儿就来到我的身边跟我说，我刚才帮了一个人。我问他怎么帮的，他说刚才遇到一个人，他说他丢了200块钱，没钱回家了，于是我给了他50块。我打断小仙儿的话，我说你不是早上和我说没钱了吗？小仙儿接着说，这不是刚减了200吗？好像哪里不对。李逍遥约女神来家里玩，然后女神说要上厕所，在卫生间里面快一个小时了还没有出来。李逍遥有些着急，想问问什么情况，但是又怕气氛尴尬，最后走到卫生间门口，鼓起勇气委婉地问道，是不是太粗冲不下去呀？你可能是最后一次约到他了。郭大侠和老婆压马路，来到一家折扣店。郭大嫂看中一件衣服，问老板多少钱，老板说打完折1998。郭大嫂笑着问老板说，你这附近有银行吗？老板说有。郭大嫂继续笑着说，那你怎么不去抢？什么衣服要1998呀？用的金线吗？郭大嫂接郭小霞回家，郭小霞对郭大嫂说，
妈咪，我同桌昨天被罚闭门思过，都快哭了，我去安慰了他。
郭大嫂夸奖他说，你做得很好，你是怎么安慰他的呀？郭小霞说，
我说你不要思过，站在那里就好，站一会儿又没关系。
你这是安慰人吗？郭小霞又说，
妈咪，我同桌一整天都没喝水。
郭大嫂问，为什么呀？郭小霞说，
他拧不开水杯。
郭大嫂给出建议，说可以找老师帮忙呀，或者你借水杯给他用一下呀。郭小霞说，
我安慰他啦，我说沙漠里的人比你苦多啦。
你这安慰完对方可能更生气了。我刚下班，刚进门，我老妈就高兴地说，闺女，替我打两把，换换手气，我去菜市场给你买鱼去，妈知道你最爱吃鱼了。说完就急匆匆地走了。刚打完两把，两个阿姨也要回家做饭，一个阿姨说，你妈欠我160，另一个阿姨说，欠我60，对面阿姨说，欠我100。老妈这顿鱼不便宜呀。我有一个远房表哥，在大城市混得挺好。有一次回来，在我家做客，给老板带了一大盒红茶。老爸切了几片柠檬，放了一点冰茶，给我做了很好喝的柠檬茶。表哥再次回来，看到老爸这样的喝茶方式后惊呼，这是10年的上等普洱，2000多一斤，不是这么喝的。我老爸笑了笑，拍了拍表哥的肩膀，慈祥地说，其实啊，你们很容易被表面的条条框框所迷惑，觉得这个就应该这么做，那个就应该那么做，但是往往忽略了我们最初想要的。其实物质本身就是给人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，你们放弃了所有的原则，要活得洒脱。老爸给表哥上了生动的一课，我也产生了很多感悟。后来表哥走后，老爸捶胸顿足，面容扭曲，狂抓头发一番之后，小心翼翼地把茶叶包了又包，储存了起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喝过老爸泡的柠檬茶。茶餐厅里，邻桌有一对年轻男女，我隐约听见是男孩在对女孩提出分手，女孩激动地拿起水杯，这姿势就像要泼向男孩。就在那一刹那，女孩努力克制住了，缓缓地把杯子送到嘴边，大口大口地喝着，眼角溢出泪水。我正暗暗佩服这个女孩的理智，突然听见女孩喊道，服务员，来杯白开水，要刚烧开的。原来是刚才那杯不够热呀。晚上我哥喝多了回来，弄得鼻青脸肿。我问他咋整的，他激动地喊说，我刚进小区，一个男的上来就骂我，然后还要抢我的包，真以为我喝多了呀，我就直接跟他厮打了起来，最后我胜利了。我大惊道，咱爸下楼迎接你去了，你看到没？你最好想想，等你酒醒以后该怎么跟老爸解释。嗨，蜀山的土豆们，这里依然是带给你们好心情的欢乐江湖。点击右下角订阅按钮，收听更多好玩段子。在淘宝搜索蜀山小卖店，或者点击屏幕中间的购物车，可以跳转到我的店铺，支持我的店店。在微博微信搜索关注 NJ 薯条酱，可以关注我的小日常和逗趣图文推送，还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互动，还有机会上节目哦。下面来分享一下听友留言。首先第一位叫做一个爱嗑瓜子的小土豆，他说，薯条，我觉得家长骂自家孩子是小兔崽子，我建议听到这条评价的家长不要再这样说了，因为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说，对家长自己是不利的。现在压力来到了父母这边。下一位叫做沙雕的懒骷髅山思，他说，留个段子分享一下。李明开了一家饭店，有一天一个顾客来到李明的饭店，问李明说，你们这是黑店呀，我要举报。李明就说，啊，黑店哪里黑了，说着指了指上面的灯。你是不是改名了呀？ 下位叫做蜀山派小新呀，他说有一天我在教室下课偷偷拿了一把剑和同桌说，这是一把真的剑。我同桌不信，我又解释好几遍，他又不信，我急了，大喊，这是真的剑呀，真的剑。此时一个女生拿着笔记本和笔凑过来说，谁剑，能不能具体说一下。妹子可能是闻到了八卦的味道。下位叫做奥特曼布哒哒哒，他说新来的，刚听说这边支持主播是买手工皂，不用刷礼物和打赏，还是主播亲手做的，这么有诚意的节目真是震惊到本人了。本人男的，买的控油去黑头的，还真有效，你说说，真是奇了怪了，价格还这么便宜，本来就是随便买来洗脸鼓励主播的，用了之后想回购，这是什么魔力？好用就行啊，不枉我努力制作出来。下一位叫做他已忘记，他说以前我们村有个大姐被甩了，后来神经了，父母没有办法就把她锁在屋子里，她每天透过窗户向路过的村民说，过来给你们看个好东西，可是没有一个村民过去。有一天我特别好奇的过去了，结果她给了我一巴掌。你也不想想为什么要把她关起来。下一位叫做傻阿润，他说，条，你为什么不读我？我来撒段子啦。从前有一个犯人越狱了，他的狱友看到说，咦，你咋越狱了？这不挺好的吗？犯人说，我觉得这儿确实挺好，就是有一点不好。狱友很好奇地问，话说你咋越狱的？也没有工具呀。犯人平静地说，早餐的油条。就是要用这种方法告诉大家，这儿的油条是真的硬啊。下一位叫做打野啊，头都疼的学神，他说，条啊，最近有一种新型诈骗手段，你得小心啊。这种手段呢，就是如果你开直播，就会有人给你打赏刷礼物，就有人私信说孩子给你刷了多少多少礼物，然后想要回来，你就切记这样去找平台要回，单独跟你找的话都是骗子。记住了，还好我不直播。下一位叫做太四真人，他说，条，读我读我，我跳本草纲目跳了15分钟，累死了。我妈说刚才是热身。是个狠人啊。下一位叫做知行合一的隋先生，他说，女同事抱着头蜷缩着身子坐在凳子上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我心生怜悯问道，说怎么啦，是不是不舒服呀？女同事说，是啊，现在头疼。我说头疼去办公室请假呀。女同事说，我去请假了，经理要医生开证明。我说，那你等会儿下班去弄个证明不就完了。同事说，我上午去了，就是弄不来证明，所以才头疼。实在想不出来就老老实实上班吧。下一位叫做雪之恋薯条日记，他说，别人在上学我在干饭，别人在恋爱我在干饭，别人在上班我在干饭。批注，此处作者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，突出了我喜爱干饭，强调了我是一个合格的干饭人。剧中用分号隔开，标点符号正使用正确，结尾的句号更是点睛之笔，升华主题，首尾呼应，使文章更精彩。条一定要读呀，爱你呀，么么哒，嗯妈。对了，条什么时候嫁给朕呀？括号，虽然朕是一个妹子，我这后宫3000来人呢，不好改嫁呀。下面来公布一下上周799集沙发是薯条酱别拖鞋自己人，盖楼的有薯条酱别拖鞋自己人，过眼云烟，一纸流年，李某人，呵呵，我生是蜀山人，知行合一的隋先生，晶晶 C5X 地灵喵，雪之恋薯条日记，凡凡小天仙，感谢各位的支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屏幕中间的购物车支持一下我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